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美国岁月》这本书的第一个人物徐磊，作者林世玉。林世玉采用非批判性的方式客观呈现受访人物的移民生活。由于今天是第一次播讲林世玉女士的作品《美国岁月》，为了让大家对这本书和作者写作的心路历程、创作源泉有更多的了解，下面请您收听林世玉为本书写的自序。
2014年3月19号，当我从工作了14年的报社辞职，把个人档案存进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时，对自己微笑了。自由来得太突然，以致我站在北京三元桥地铁口时不知所如。环顾周围，人潮汹涌，花朵艳丽，树木葳蕤，三月的空气里有一种腐败与新生夹杂的味道。长安居大不易，16年的京城岁月，有青春欢畅，也有泪水滂沱，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昂，也有微斯人午水与归的寂寥。但是旧事已过，万象更新，上帝在关键时刻把我从万丈雾霾中提溜起来，扔进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于是人生的第二个20岁就这样跌跌撞撞、莽莽苍苍的开幕了。背景音乐是无主题变奏曲，慢弦转急弦，操操切切错杂谈。初到美国，万事皆新，万物皆好，天上流动的云，地上跳跃的松鼠，商场里性价比极高的商品，为我 hold door 的公寓保安，夸我围巾漂亮的图书管理员，每天我都在心里感叹，美国怎么可以这么好。于是我像个初入大观园的刘姥姥，兴冲冲地告诉国内的朋友，这里太好了，你们快过来看看吧。一年后我才知道，我只看到了生活的表象，美国比我所看到的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呼吁众生平等，但也不乏种族歧视，政府为纳税人服务，但也不乏贪腐，医院不计成本救死扶伤，但也不乏开出天价账单。他盛产扎克伯格这样一掷一金为公益的良心富豪，但也不乏与十几个美女同居一室的拜金富豪。于是当年夏天回国时，有人问我什么是真正的美国，我谨慎地回答，我也在寻找答案，我更想知道是一个红尘滚滚、烟熏火燎的世俗美国。2015年2月，我和一个来美国十几年的朋友聊天，听他诉说自己当年的挣扎，突然想到这些在美国打拼多年的华人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美国才有真正的发言权。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萌发了写作此书的念头。初来乍到，英文结结巴巴，点餐时把 dressing 调料都听成了 dresses 连衣裙，开车上高速腿还有点发抖，可是却斗胆开始了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正所谓无知者无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旦你真正想做什么，上帝总会给你开出一条路，诚哉斯言。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真的体会到了上帝的带领。我承认，就凭这本书无法告诉读者一个真正的美国，但是每个人的真实故事或许可以让读者知晓，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它只是人间，与你此时生活的此地一样， 只要有人的地方，必然有爱恨情仇，有生命的起承转合。玫瑰和枪炮并存，光明和幽暗共生。我们无需羡慕，也无需抵触。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活，都有它的可爱和不完美之处。我们必须要通过亲历，通过思考，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此书写作经历了春夏秋冬的四季流转，各中甘苦我心自知。橄榄不压榨，哪能出油？我知道自己也在面临着破碎和重塑。上帝啊，如果这注定是我的杯，我就仰头喝了吧，然后抹抹嘴，再来一杯。看完了异国他乡的琴棋书画诗酒花，到了最后，剩下的一样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日暮乡关何处是？此心安处是吾乡。明白了这一点，我内心突然一片澄澈，有种唯见江心秋月白的疏阔。于我而言，生命是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一直向前，永不回头。我愿意把故乡揣在兜里，听凭命运把我带往任何地方。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找一个自己最舒服的姿势，坐看云起，且听风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梅。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播讲由旅美作家林世玉撰写的《美国岁月》，这是一本华裔移民口述实录。13位华裔娓娓讲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它只是悲心交集的平凡人间。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作者。作者林世玉，出生于福建省平南县，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中国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学士和法律硕士学位，从事过公务员、记者、教师等职业。2004年，任中国首都女记者协会理事，并被评为优秀女记者。2013年起旅居美国，为中国媒体撰写专栏，微观美国法律、教育、社会制度等，同时在新泽西州伯根郡某中文学校教授中文。2016年起加盟美国 GCTV 全球华视，任执行总监。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讲述第一个人物徐磊，标题是我在美国学会了 enjoy。 两手空空来美国，来美国居然已经15年了。有时想起来觉得只是一瞬间，我依然记得自己1999年来美国的情景。当时是3月，天气很冷，我是在底特律登陆的。从机场到校园的路上，只见路旁白雪皑皑，灰不溜秋的房子无声伫立着，街边有一两个黑人蒙头飘过，感觉挺恐怖的。到了 Wayne University 校园，见到和我年龄相当的学生，我的心才算踏实了一些。当时我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姑娘，25岁， No money, no skills, no friends， 英语也不行，除了先我一年来的老公， 手里的 F2 签证和两个行李箱，真的是两手空空。站在冬季萧瑟的校园里，我一片茫然，不知所如。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美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梦，它代表着物质的高度发达和精神的高度文明。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对未来满怀梦想，但到美国要做什么，真的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具体的想法。出国之前，我在国内工作了4年，我本科是西安交通大学，专业是日语。1995年大学毕业时，轻而易举在老家找了一个外贸公司当日语翻译。当时这家外贸公司效益非常好，在当地仅次于海关。在日语翻译少而又少的小城，临时翻译收入是1天100元，一个月下来就是3000多元。在常熟那个人均收入1000把元的小城，日子过得还是很滋润的。父母为了把我这个独生女留在身边，在单位附近为我买了一套房子。呼吸过大学新鲜空气的自以为是的我，背着双肩包，穿着溜冰鞋，在城市穿梭而过，令人侧目。渴望自由，渴望飞翔的我，和小城按部就班的气氛格格不入。我父亲当时是一家国营企业的领导，在当地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你知道，我从小就是个乖乖女，听父母的话，几乎没有违背过他们的意愿，也是一个好学生，一路都是3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可是往往是好孩子容易压抑自己，心里也有叛逆的种子，只是没有机会发芽。于是那时有了隐隐的要逃离父母管教的念头，加之那时外贸公司拉业务要请人吃吃喝喝迎来送往，我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大学生，学生气十足，清高单纯，很不习惯这样的社会风气，觉得自己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心里觉得蛮别扭的。工作1年多，我毅然决然辞职去上海一时律师事务所当日语翻译。这个律所不大，只有10几个人，但工作氛围很好。老板刘国阳比较开朗，很器重我，待遇也不错，我干得挺开心的。干了1年多，我觉得自己应该挑战一下自己，就抱回一大摞律师考试的书，猛啃了起来。我向来是个学习型的人，所以没费什么劲儿就通过了律师考试，而且还是律所第2名。老板知道后不相信，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而且所里招的其他人都是华东政法学院的学生，我怎么可能考得比他们好？看了我的成绩单后，他才相信了。可是我拿了律师证，几乎还没有开始执业，男友1998年出国了，第2年我也跟着出国了。人生就是这么奇妙，一段旅程还未展开，另一段旅程又开始了。如果我没有出国，可能会自己创业，做个体外贸或者独立职业律师。你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挑战自我的人，而且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可是人生根本无法假设，你选择了这条路就没办法走另一条路。其实在我看来，无论选哪一条路都有不同的风景， right？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学会 enjoy。 到美国后，毫无例外，第一件事就是过语言关。我大学学的是日语，英语停留在高中水平，虽然底子还不错，可是要在美国生活学习还是差得很远。我记得当时有人向我打招呼 How are you? 我在心里盘横半天，应该回答 I'm good 还是 I'm fine。 想了想，高中英文教科书上是后者，于是就翻着白眼儿，生硬地来了一句 I'm fine and you。 后来才知道，美国人问 How are you? 其实是普通的问候，你可以不用具体回答，只要微笑或者简单来句 good 就可以了。还有一次去快餐店点餐，说到薯条和番茄酱时，我想当然来了一个 potato bar 和 tomato sauce， 服务员懵了，不知道我要什么。连笔带话半天后，他才知道我要的是薯条和番茄酱。后来我才知道，薯条的英文是 French fries， 番茄酱是 ketchup， 不禁大乐。凭着那样一口蹩脚的英语，我居然无知无畏地开始读研究生了。选专业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拿着在国内准备好的申请材料，我去找先生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 Silver Smith。 他看到我本科专业是日语，就建议我学东方语言系，可是当时我想读的是计算机专业。虽然我之前在国内时从未想过读计算机，但到美国后发现计算机很吃香，工作非常好找。我认识的一些师兄工作没几年就买车买房，每天谈着如何健身，如何提高网球技术等。出于现实考虑，我当时就想读这个专业。我向 Silver Smith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很纳闷，问我为什么要读计算机。我郑重其事地回答，为了将来养家呗。他乐了，但是很不解，一个年轻女孩子怎么家庭责任感这么强。很感谢 Silver Smith， 他给了我选择的机会。他看了我在国内的材料觉得还不错，就建议我先学两门计算机课程，期末看成绩如何再做决定。就这样，我瞎打误撞的读了计算机专业。记得当时那两门课是数据库和电路设计。说真的，一开始上课根本听不懂，坐在那里就当练习听力，老师提问我也不敢回答，有时甚至连问题都听不懂。但作业还凑合，毕竟我的学习能力还可以。一到考试， 我就背背提纲，做做例题，成绩反正还过得去。因为成绩还不错， Silversmith 就同意我继续学计算机专业的。一年下来，我拿了个硕士，算是在美国有了找工作的敲门砖。那时美国经济形势很好，工作很好找，我投了一些简历，最后面试的居然有四五家公司，他们都想要我。最后我选择的是 Sybase Inc， 这是一家专门做数据库的公司，当时华尔街公司 50% 的数据都是他做的，在业内挺有名气。记得面试那天，坐在我对面的有五个人，我紧张的都不太敢看他们，他们轮流问我各种问题，除了技术术语，其他的我都听不懂。他们在面试中夹杂着笑话，彼此会意的大笑，我只能跟着傻笑。我后来的部门经理当时也是面试人员之一，他看我有的问题答不上来，就微笑着提示我。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对生活的态度真的是 enjoy， 对我影响挺大，稍后我才慢慢说。就这样2000年秋天我上班了，当时我所在的部门已经有两个中国人了，一个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是温州的高考状元，另一个是中科院的计算机系硕士，他们都非常优秀，工作勤奋，可能正是他们的优秀表现让公司对中国人有了良好印象，由此汇集了我。我的运气真的很不错。刚上班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会，连最基本的 DLL 文件是什么都不清楚，更何况编程了。记得有一次我写了几个小时的程序，结果还是出错了。闷头找了半天原因，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一个美国同事帮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一个英语单词拼写错误。你看，多低级的错误，这就是当年的我。那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猛问周围的同事，包括中国大拿，他们用中文术语解释，我要翻译成英文，颠来倒去，虽然比较痛苦，但倒也没什么太大压力，觉得编程挺好玩的。记得有一阵子早上开车上班，脑子里还想着编程，挺兴奋的，有时甚至做梦都在编程。可以说当时还是中国式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感觉，完全达到一种高境界的乐忘我。记得有一次周末加班做一个关于 accounting 的编程，把同事已经编好的程序搬过来重新调试，还是不行。正在抓耳挠腮时，我的经理走过来轻轻说了句 Have fun。 我当时觉得怎么可能放呢，大周末的别人去娱乐，我还在这里苦哈哈的加班。在美国待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 Have fun, enjoy 是美国人最基本最普遍的生活态度。比如我的经理，他周末也加班，但不为名利，而是因为自己真的喜欢工作的感觉，乐在其中。这是美国教育的一个结果。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曼哈利的理论，人最好的精神状态就是忘我，也就是说人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事物，愿意为之投入自己的感情精力，就可以把个人特质释放到极限。每个人的激情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养狗，有的人喜欢画画，有的人喜欢奉献社会。只要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人就能达到最好的精神状态。美国是人类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所以人们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美国的价值观很多元化。在公司度过一年比较平静的时光后，从2001年开始，随着美国整体经济形势下滑，公司也开始裁员了。在美国待的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裁员、失业、再就业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时上班没几年，而且是从国内来的，觉得失业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心里特别有负担。我所在的部门花了好几百万美元投资开发产品，但连续几年都没卖出去，公司承受不了巨额成本，开始裁员了。每天早上上班时，每个人都悄无声息地溜到自己的格子间闷头工作，没有人开灯。下班时分，大家又悄无声息地离开，办公室弥漫着一股压抑沉重的气氛。我当时心理压力也很大，作为在国内过关斩将的天之骄子，到美国来饭碗都保不住，多丢人呐。当时我们夫妻俩在美国还没立稳脚跟，我先生还在读书，经济状况不算太好，如果我失业了，家里情况就会比较糟糕。而且我在国内的工作还算不错，如果在美国失业了，心理落差该有多大呀。幸运的是我被留下来了，而我们部门三分之一的人员都被裁了。一个女同事生完孩子刚回来上班就被裁了，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我技术水平低，拿的薪水低，公司觉得裁我也没太大意义，所以就把我留下来了。裁员这种事情在国内很少见，只要你工作还过得去，饭碗一般都能保得住，相对稳定，所以一般人都不会有被解雇的顾虑。但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裁员和失业是一种常态，你随时都要做好思想准备，特别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所以在美国生活，你要有一颗坚韧宽阔的心，一种随时迎接变化的心态，既可以享受人生巅峰，也可以承受人生低谷。无论人生有什么起伏，你都要怀着一种 enjoy 的心态，这样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应该培养他们面对挫折时的良好心态，可以承受失败，有一颗学习开放的心，不要背负别人的期待，为别人活，而应该为自己活。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社会是一个他信社会，大家很在乎他人的评价，经常会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上，而且幸福观有一个定式，比如要挣很多钱，当很大的官，要光宗耀祖，这样在人前才有面子。但美国不是这样的，他也不乏用物质来衡量幸福的人，但这不是唯一。大家的价值观很多元化，比如代表主流社会的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 Facebook 总裁马克扎克伯格，他们挣的钱喜欢做慈善事业，回报社会，而不是追求生活的奢侈。而且他们做慈善不是为了追求名利，是人生到了一定境界，觉得金钱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应该反哺社会。我印象最深的是苹果公司的乔布斯，苹果改变了这个世界，但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他从来就穿着一件黑色套头 T 恤，非常朴素。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推动和改变这个世界方面，而非个人享乐。这些美国社会的 leader 带领大家往前走，相信到了我们孩子这一代，社会会有更大改变。我一个朋友的女儿今年17岁， 已经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他说，收入50000元与几千元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但50000元和50000元以上就没有太大区别了。他觉得金钱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人应该追求更根本的幸福。他上学时休学半年，在北京一家孤儿院做志愿者，多了不起！这样的新生代让我很振奋，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但是你要承认，目前国内很多成年人对生命的领悟还没达到这个层次，还在物质层面打转和循环。上个世纪80年代，大家追求冰箱彩电，觉得家里摆上这些东西很有面子。现在水涨船高，追求别墅豪车，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本质没有改变，都是物质。但美国人不一样，不管是 leader 还是普通老百姓，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精神。给你举个例子吧，今年2月某天早上7点多，我准备去上班，发现车没电了，于是敲开邻居的门。他是一个小型物业主，见了我问 Can I help you? 我说明了来意，他迅速找出连接电缆，出门帮我把车充上电。事后我问他，你帮了我大忙，我要如何感谢你？他微笑着说，我不需要你感谢我什么，你去帮助别人就好了。当时我特别感动，觉得心里被净化了。
我是星，你是云，总是亮丽色，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你我各分东西，这是谁的责任？我对你有难忘，我对你情意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为什么不见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初恋情人，难忘的初恋。
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在美国，人与人的关系比较轻松，不紧张，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戒备心，大多数时候是可以彼此信任的。这可能源于大多数人有宗教信仰。美国是个自由、独立、民主的国家，这种精神不是大而无当的，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普通美国人身上都能看到。比如我工作的第一个公司，当时才成立20多年，非常年轻，有生气，代表了美国的先进文化。我的经理是个美国人，他冬天就2件衣服，1件羽绒服， 一件公司搞活动时发的免费 T 恤。每天他光着脚丫子，把桌子推到角落，埋头编程，但门一天都敞开着，我们随时可以进去找他。他因为埋头技术，对行政管理不太上心，后来被降职了。他也不以为然，照样 enjoy 自己的编程工作。他还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经常带她回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人应该如何追求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活出自己的特质。在她身上，我还知道了什么是民主平等。我先生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我经理知道后，开玩笑说我老公是 captive man。 我当时不知道是啥意思，回去查了字典才晓得金屋藏娇。当时我又生气又伤心，就给经理写了一封信，说我很尊重你，你平时对我的工作支持也很大，但你的笑话伤害了我。他看到信以后，敲敲我的 cube 门，真诚地说，这只是一句玩笑，如果伤害了你，真的很抱歉，我现在向你道歉。他手下管着20多号人，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是个官，完全不需要对下属这么做，但他却做了。这就是平等。民主平等已经成为公司的核心精神了。我公司的大老板隔一段时间就到餐厅和大家聊天，问大家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我那时英文不好，不敢提问，只有听别人说的份儿。记得有一次，一个印度女同事很冲地问老板，我在旧金山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你一年拿了很多分红，可公司的业绩并不好，这个你怎么解释？老板喝了一口水，定了定神，然后有理有据地解释他的收入有哪些构成。我们离去时，经理把那个提问的印度同事拉到一边，笑着说，你选择公开的场合问这个问题，很聪明。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作为公司大老板，一个下属当众给他难堪，他完全可以找个理由给他穿小鞋，或者干脆解雇他，但他没有，也不敢。这件事给了我很大触动。我现在这个公司是印度公司，从老板到中层很多都是印度人，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透明直接，很少有办公室政治。当然也有一些人为了得到空出的位置压制手下人，突出自己，我也能理解。比如他有好几个孩子要养家糊口。我们经理是个印度人，他把人生看得比较透彻，说大家互相竞争没啥意思，不就是为了生存吗？他的这种思想反映到平时工作中，就是对我们很民主，有什么事情总要先问我们你怎么想。我们平时开会时都是翘着二郎腿，一边吃东西一边讨论问题，气氛很轻松。对女儿的美式教育，可以说在大女儿出生前，我都在忙着工作，拼命学技术，拼命想办法提高英文，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感悟。真正的思考应该始自女儿4-5岁时，那时她个性出现，非常倔强，嘴巴不饶人，我看她很不顺眼，心里挺纠结的。记得她当时迷上了百老汇音乐剧《狮子王》，天天像个女王似的哼唱 No one saying do this, No one saying stop that, Free to run around all day, Free to do it all my way。在他心里，他就是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他跟我的冲突也频频发生， 我开始通过看书寻找答案，慢慢才知道，每个孩子来到世上，上天就给他设好了密码，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在乎别人评价，有的活得很自我，这只是个性差异，没有好坏之分，只能顺势引导。你想想，女儿出生在美国，和我有着文化时代的双重差异，她不可能活在我的价值观里，她有自己的个性，这不是什么坏事。由此反观我自己，我小时候生活在镇上，成绩非常好，班上有个来自农村的同学，衣服破破烂烂的，成绩也不好，但他经常会向大家显示父母如何如何爱他，一脸幸福。每次一看到他的样子，我就质疑，你成绩那么不好，父母怎么可能爱你？当时的我无形中觉得，只有成绩好，父母才爱你，爱是有条件的。所以小时候的我一心扑在学习上，什么早恋呀、逃课呀，想都没想过。回头想想，生活在中国那个时代和环境里，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了，习惯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获得自我认知。我们这一代人也有梦想，但被现实绑架了，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比如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老师，但因为成绩太好了，觉得考师大太亏了，因为当时老师社会地位不算太高，于是我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如果在美国，孩子会坚持自己的梦想，家长也会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有两个女儿，我对他们的教育是比较美式的，如尊重他们个性的发展，注重品格教育等。我不是特别在乎他们掌握多少技能，比如钢琴过几级，会唱几首歌，而是关注他们性格和品格的发展，比如是否有勇气和毅力去选择并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否有一颗爱别人的心，是否有勇气在别人都说 yes 的时候说 no， 是否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是否善于跟和你性格不同的人交流。我觉得这些远比你会弹几个曲子获过几次奖有意义的多，它决定了你将来能走多远。去年夏天，我把七岁的女儿送到一个野外寄宿夏令营，那里远离市区，环境比较艰苦，在那里她要学会和周围的小朋友相处，要学会处理很多问题，要学会独立生活，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和锻炼。回家后她瘦了一圈，也黑了很多，我妈妈心疼得不行，怨我太狠心，瞎折腾孩子。我们这代人，特别又是在美国，和父母那一代教育孩子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他们喜欢安排我们的生活，觉得这样才妥帖，才是可以看见的幸福。但是到我们孩子这一代就不一样了，世界日新月异，他们本身又很有个性，技术的发展使个性的发挥更具有可能性，他们可以选择更丰富的生活，我们根本无法安排。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尽早独立生活，独立思想，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如果留在国内，我挣的钱可能比现在多，有可比较可看见的幸福，比如房子车子，但是生活经历绝对没有现在丰富。在国内，一个中国人或者100个中国人，生活方式、人生追求、思维方式基本是雷同的，但美国就不一样了，它是多元化的移民国家，100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生活、文化、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和他们相处可以开阔我的视野，丰富我的阅历，启迪我的思维。就这一点来说，我真的特别喜欢美国。下面请听作者林世玉访谈手记。徐磊是我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2013年夏天，我和女儿刚到美国不久，女儿去参加了一个夏令营。某天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小纸条，说今天认识了一个中国小朋友，这是他妈妈留下的电话。出于好奇，我拨通了他的电话。电话里的他声音柔和，但又干脆利落。不久，他约我们到家里坐坐。到了他家里，只见个子娇小、容貌清秀的他，举着硕大的网在游泳池里捞漂浮物。他一边麻利地干活，一边和我聊天。也许是同龄的缘故，我们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教育理念、人生信条、生活经历，两人聊得不亦乐乎。期间，他的大女儿因为和别的孩子产生矛盾，哭着从游泳池里爬上来，徐磊搂着她的肩膀，柔声安慰她，其耐心、其爱意让我自愧不如。后来知道，为了当好母亲，她在百忙之中还参加了新泽西父母子女教育俱乐部，她还当过副主席，和很多高素质的华裔母亲探讨儿女教育之道。在她的邀请下，我参加过几次活动，每次活动都见他忙前忙后，脸上放光，不亦乐乎。他的两个女儿没有上过一天中文学校，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还能阅读熊贝贝等难度不小的中文书，这在我所见的华裔孩子中是罕见的。我曾经惊奇无比，问他是怎么教的，他告诉我自己有空就教他们中华字经，陪他们阅读，在他的车上放着《三国演义》等故事别篇，只要孩子在车上，他就打开中文故事，两个孩子听得津津有味。我曾经问他，你的孩子出生在美国，以后也不太可能回中国工作了，为什么还要下这么大力气去教他们中文？他认真回答，他们出生在美国，但根还在中国，学中文是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有知道从哪里来，将来才知道到哪里去。前段日子，徐磊的父母回国了，他和先生工作、家务、孩子一肩挑，每天早上他们7:01出门，开车送孩子上学，然后去上班，傍晚接了孩子就往回走，做简单的晚餐，餐后督促孩子练琴睡觉，等孩子睡了自己看书收拾家里，周六带孩子去学琴跳舞，去各类博物馆科技馆，周日他还在镇上的中文学校当志愿者教中文，天气好时他还领着孩子们在户外踢足球，在草地上奔跑的他似乎又回到当年穿着溜冰鞋在故乡小城穿梭的年轻岁月。这样的生活节奏我听着都累，他却笑呵呵地说，在美国生活都这样，你必须坚强独立，变成一个女汉子，否则怎么待下去呢？